开始晚上的见证会，我们一起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晚上的见证会，感谢慈爱的天父带领我们今天晚上很宝贵能够来到教会。最主要今天晚上是特别有安排廖俊华弟兄来做他的生命的见证，重点就是要把神的荣耀以及把个人从神而感受来的做分享。我想这是一种生命的见证，也是主恩典的见证。那时间非常宝贵，我就把以下的时间就交由妙弟兄做见证做分享。
好的呀，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做见证。感谢主哈，能够再有机会讲见证会哈，重新再去回顾哈，跟神一起走过来的点点滴滴的岁月哈。小弟是2003年第一次来教会，那2004年的春天洗礼，所以我是2003年夏天，2004年春天洗礼，然后2005年的春天哈，第一次站在礼拜三这里讲见证。那以后我几乎每年都会被排一次到两次的见证，那见证真的是多到说不完了，所以我其实 那时候在今天下午才开始想说我要讲哪一段了。那本来想就讲最新的呢，怕旧的呢大家以前听过了，但是呢我今天往下一看，我发现说听过我那个2006年讲的这一段的见证人应该几乎是没有，所以我想我就接续我的那个福音月步道会的那个见证继续往下讲哈。那我来前情提要一下，前情提要就是呢，我是2003年夏天以一个无神论者的身份来到教会，然后跪下来祷告得圣灵，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开始留在教会了。然后我在2004年的春天呢，我就洗礼了。然后2004年的春天我洗礼了之后呢，不多久我们家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我家那时候的背景是我只剩下我哥哥跟我爸爸，那我妈妈已经过世了，那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台北上班，然后我哥哥跟我爸爸两个人住在台中。那这两个人呢，我爸年纪很大了，70岁，有躁郁症，我哥哥也有躁郁症，所以我是在那个很无助的情况下来到教会，想帮他们两个人带来教会，结果是我得了圣灵就改变了我是无神论者这件事。那我洗礼了之后呢，我那时候就非常的天真，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已经洗礼了，从此以后我是神的儿子，神国的人，所以我们家就不会，再也不会有，我的生命里面再也不会有不顺利的事情，再也不会有这些灾殃，再也不会有这些磨难了。然后就在不久，就是我是洗礼不久以后呢，我哥哥就跑去把我爸爸接回来哦，那个，所以现在就有点回到以前的那个前一段的见证，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大家都很知道那个，就总之呢，我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异梦哈。那做完那个异梦以后呢，我自己就觉得说，哎，好安心哦，一个担心的事情就消失了。好，说到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接下来讲哈，说到就是我哥哥跟我爸爸。其实都有躁郁症，然后呢，医生呢是建议他们两个分开住的，所以他们两个人我是安排一个住在安老院，一个在家，那所以他们两个的状况就是慢慢有变比较好。当他们两个慢慢比较好的时候，又是发生在我受洗之后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说，哎呦，这就是神要给我们家的答案嘛，这是神要给我们家的祝福，我们家的状况慢慢稳定下来。那结果没想到这时候我哥跑去自己 一厢情愿就跑去把我爸爸给接回来接回家住了。那我想说完蛋了，那 他们两个人一起交互影响，不就又回到之前的那个状况，就是很惨的那个状况。在讲到这个接下来的 这段故事以前，我想请大家一起先跟我看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的3:16。路加福音3:16，十六节这里有一段是施洗约翰说的话，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阿们。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是不是有注意过这一段圣经，什么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大家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信耶稣要求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祝福？我们信耶稣到底求什么？想得到什么？是想要得到在世很平安，还是想要得到事业很顺利，还是想要得到家庭很美满，还是想要得到生病了祷告就好了，还是想要得到从此以后没有任何的意外，没有任何的不顺利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相信说信耶稣是为了得到这些事情，那如果万一我们信耶稣之后又遇到了不好的事情，世人所谓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怎么办？大家要怎么样自处？信仰要怎么样继续走下去？好，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快就在我受洗不久以后就跳出来了。我说到说我受洗了，然后我们家的状况也慢慢改善，就我哥那时候自作主张的就跑去把我爸接回来住了。结果接回来住以后呢，慢慢的出现一个状况，是我爸爸是被照顾者嘛，然后我哥哥是照顾他的人。那我哥哥他自己有经营一个化妆品，贩卖化妆品的生意，在一中街生意也很好，也蛮赚钱的，所以他的时间是还蛮自由，他可以做得了这样的事情。可是因为他自己的躁郁症，所以于是照顾爸爸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我相信是产生了莫大的压力。那他的状况就开始变得不稳定。可是呢，他的那状况在不稳定的当中呢，其实我发现，可是我却没有办法把他们两个分开。在这种状况下呢，就在很短的时间，我刚刚说到说我是2004年的春天洗礼的，然后到了2004年的夏天，我哥哥就因为跟他的女朋友又吵架了，又发生了不知道什么事情，他就变得非常的沮丧。那我那时候有陪他去看精神科医生，他也调整了他的药。那时候我每天都上班的时候，我都固定做一件事情，我都是早晚打电话问候家里的状况。那我都固定做一件事情，我就是早晚都会打电话给我哥哥，确认他有按时吃药，因为医生说最重要就是要按时吃药，确认他今天的状况好不好，然后给他一些言语上面的我有办法能够提供的鼓励。我每天都打这个电话，每天打，每天打，一直打到十月的时候，就当年的十月，也就是我受洗以后的6个月整，刚好半年哦。那一天早上我打去了，奇怪没人接。8点打，他该吃药起床，没人接。9点打，8:30打，没人接。9点打，没人接。9:30打，没人接。奇怪，怎么一直没人接？我开始心里觉得很毛，我觉得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在打的时候呢，在打下一通的时候呢，终于打打打到最后我爸爸接的。那时候我爸是一个健康状况不太好的老人嘛，就是躁郁症的老人。我问他，为什么是你接电话？哥哥在干嘛？他说哥哥在睡觉。我说那你在干嘛？他说我在煮早餐给自己吃。那我就想说， 这也太怪了吧，我就觉得不对不对，这样不行，我就告诉他说，你现在去打开他的房门，然后叫他起床，然后要他要吃药，然后我过五分钟我再打回来，然后我再过五分钟打回去以后就没人接了，我接下来不管怎么打都没有人接了，我那时候就觉得糟糕，一定有，心里知道说糟糕，这一定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不知道是什么事情。那一直到当晚的时候，我爸爸才从医院回来吧，他竟然还知道他要打电话给我，原来我哥哥他烧炭自杀了，他烧炭在他的房间里面，然后我爸爸就有点哭泣的声音跟我讲说，他说真的太可怕，然后他打开门的时候他说连舌头都吐出来了。我当场就立刻回台中嘛，立刻请假，立刻回台中，立刻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无疑是一件、就是非常的惊，非常的震惊的一件事情，实在是太震惊了。我不是信耶稣了吗？我不是神的儿子吗？神怎么会让我，神为什么让我发生这样这么悲惨的事情？这一般的人可能都不会这么悲惨吧。那我再去查，如果一个人烧炭可能会有几种状况啊，如果烧炭很严重的，就在那个过程中我就查了以后，我就发现说完蛋了，我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惨，因为最好的状况可能是死亡，死了可能还简单一点，糟糕的状况就是会变成植物人，缺氧过久可能变植物人。那或许情况他没有植物人那么严重的话，因为烧炭而造成的缺氧可能会让他变成是智障，可能会变成让他变成是一个痴呆的状态，任何一种状态对我来讲都是那个无比艰难的负担跟照顾的那个沉重的压力了。我想说天哪，我怎么会遇到这么大的事情。那一天哈，我把那个事情，我一回冲回去，然后照顾我爸之后呢，我那天晚上第一件事情，我立刻打电话给台中教会，因为我在墓道的那段时间，包括后来洗礼以后，其实我安息日都在台中教会守的，我每个礼拜都回台中，我立刻打电话给台中教会，然后立刻台中教会就开始动员起来，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来安排，然后包括我中间需要回台北处理一些事情再回来的时候，台中教会都会派人去帮忙，然后会去看我哥哥，然后会接我爸爸去荣总，从我们家市区要去到荣总那个大肚山其实很远的，然后接他去教会休息，然后做很多这样的安排。那小丁那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困惑不解又痛苦啊，因为我就在想哦，怎么会有这么悲惨的事情，而且发生的人是我，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如果说那时候刚来教会有时候会听嘛，听到人说哎，就是那个啦，就是犯罪嘛，行为不好啊，所以被惩罚被管教之类，对不对？我想说我四月洗礼，十月好啦，如果就算我有动一点什么不好的念头，不是神喜悦的念头之类的东西好了，也不是什么很恐怖的事吧，为什么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说我不是才刚洗礼吗？我不是才事情才，我不是才刚归入神的名下吗？怎么可能家里会变成这样，很痛苦，不懂为什么，然后也很想离开，很想脱离这件事，很想脱离现在这个状况。那时候我很痛苦的祷告，我每一个祷告我都在跟神问，不是自盖跟神问，在先跟神求，求神说我真的很痛苦，你可不可以 救我脱离这件事情，你可以把我们家这些事情都改正好，变回正常，可以让我哥健康起来，我希望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都是做梦。可是呢，我祷告了 也不会有用，还是一样嘛，哈。哥哥还是在那个荣总的加护病房里面嘛，然后爸爸还是一个老人，然后担心儿子，担心到可能快要，你就觉得你如果大家当过父母人，可能就可以想象那一种心情。如果你的儿子烧炭自杀，现在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面，你那个心情会是什么？哦，然后我同时要 take care 这两个人，然后我自己的状况又是觉得百思不解，非常困惑。但是我还是支撑着自己，就继续这样往下走。然后这个事情就继续走走走走走，走到应该是隔了一周以后吧，我发现说我不管怎么祷告，事情都没有变化，都没有改善啊。当然我那时候没有像约伯的妻子啦，也没有像说出现在我念头说你信这神干嘛，你还不如去死了算了，对不对？没有用嘛。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并没有这样想，我那时候只是觉得我很痛苦，但我只能够抓着神一直祷告，可是我不管怎么祷告他都没有变化，真的都没有变化。于是我想说，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很痛苦，事情也没有变化，那神，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突然出现这样的念头，我祷告的时候就跟神讲，神，那你至少让我知道为什么，我想知道为什么，你给我一个答案嘛，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不是信神的人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很奇妙哈，当我这样跟神祷告以后，我在那个周那个祷告完以后的，我忘记是隔天或当天哈，我在台中教会就遇到当时的会堂管理员，是林大哥哈，他是跟我很亲近的一个长辈，那他对于灵修跟道理也都很好的人哈，很有爱心的人。他是一个很棒的人，很棒的长辈跟弟兄，然后他就安慰我，然后他那时候呢跟我讲了说君华你知道吗，我们人我们信徒一生都要受三种洗，三种洗呢就是水洗、道洗，四种洗，水洗、灵洗、道洗跟火洗。然后我就想说，水洗我知道，灵洗我也知道，听名字大概猜得出来，那道洗是什么呢？道洗就是呢我们要来聚会听道理，接受道理的洗礼。那火洗呢，他说火洗就是你现在遭遇的事情，他说我们的信徒都会经历过像这样子的事情，因为经过这样的事情呢，就是让我们能够被神淬炼的信仰更进步，更亲近神，更纯粹。但是当这个活洗的时候呢，为什么叫活洗？他说因为那真的太痛苦了，那痛苦到像是用火在烧你，我在烧好然后呢我那时候听完这个以后呢，我就记在心里，然后我想说这就是答案嘛，就是我现在正在遭遇这件事情是为了让我的信仰更进步嘛，是这是我的，这是神给我的答案吗？那很快我就确定这是神给我的答案，因为我后来在台北先是遇到了许穆德长老，他又跟我讲了一次活洗的事情，然后呢礼拜二晚上的那时候是查经聚会，然后都是注目传道，就是谢传道他自己带，刚好查的就是刚刚路加福音第三章，就哇恍然大悟，对不对？所以刚那个十六节讲的说，约翰说后来的那个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然后我想说好，那很痛苦，但如果是对我好，那至少我好，我三个不同的人，我相信他们也都没有约好， 然后也有在台北的，也有在台中的，都跟我讲一样的事情，那显然是这个答案嘛，就是自己可以体会得到那个很明显的这个答案。虽然不知道那个对我有什么好，但是我也就是这样撑着继续往下走。其实啊，我当几个月之后我就有点豁然开朗，就发现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事。其实后来就是经过了不断的我在里面的挣扎跟努力嘛，人的努力跟神的拔河，然后呢哥哥出院了，很奇妙，就是他也没，我至少当下看不到什么后遗症，之后会不会怎么样不知道嘛，对不对？但是至少当下看起来应对是正常，行动也正常，没有变成植物人，也没有变成智障，那只是会唉声叹气说为什么要救我。然后呢，因为他自杀这件事情呢，他也就变得，反正他那时候情绪就刚好到最谷底弹起来，然后就几乎是在呈现郁的状态了。然后那时候呢，爸爸刚好也有一个前列腺的问题，要需要做一个手术，所以就哥哥就说要送他去台中医院住院，我们就送他去住院，我想要这样也好了，然后就让爸爸在那边做一个前列腺的手术。然后在那个之后呢，我就想说那出院以后就不要让爸爸再回家了，那我也不想再送他去台中市的那个安老院，因为安老院离家里太近，到时候我哥状况一好转又去把他接回来，这也挺麻烦的，第一个。那这样第二个最主要的考虑啦，第二个才是最主要考虑，第二个最主要考虑是说，我希望我父亲他要早一点受洗。我是2004年的四月春天受洗嘛，那发生这些事情的事是2004年底。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哇，真的是，而且他健康状况那么不好，我每天回去的时候，每周回去我都觉得这周我去台北，下个周末我再回来他可能不在了，他随时都让我看到的感觉就是他可能随时就会不在了，我怎么来得及让他洗礼，怎么来得及跟他讲这些事情。那他在那段时间里面其实他也陆陆续续，自从我受洗之后他也都陪我去台中教会，但只是我知道他陪我去台中教会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啊，这个儿子反正就疼儿子嘛，儿子喜欢去教会，我啊想叫我陪你去那我就陪你去。但是他陪我来到教会以后呢，他就在那边玩，就自己坐后面嘛，坐在后面在那边玩，像一个老小孩一样。其实我相信台上讲什么道理啊，然后人家跟他讲什么，他其实应该都完全没听进去了，就是其实他是为了讨我的开心来陪我来教会的啦。那我就其实是有对这件事情我是非常的担心，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说把他送去教会的安养中心，因为我后来听到教会说教会有安养中心在埔里。那我就直接出院的时候，其实我是之前就先电话联络而已，我出院的时候我就赶紧就带着我爸爸就直接去了，我也没有让他再回家了，然后我们就把他安排进入住了教会的安养中心。对于我爸的得救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在我当时全宇宙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很 care 自己得不得救，我那时候只在乎说我终于，我既然我认识神了，既然我认识神，既然我知道有永生，那我们家现在最急迫的人是这个老人，是我爸，如果他没有得救那就会是我最大的遗憾，如果他没有得救的话，而且他时间又最紧迫，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传给他。所以安排了他去住教会的安老中心。然后呢，在我哥自杀出院以后呢，他还做了一件事，这涉及到我们家以前的财务的状况。我哥哥哈，在我还在念研究所的时候，他就拿我的名字当人头，在台中的从化区买了一栋透天的店面，那时候是举债还蛮多的，欠大概跟银行借了1000多万嘛， 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利息是蛮高的，所以负担也都很重哈。那就在挂在我名字下，可是这个房子呢是他在管理的，他在掌管的。那因为在我的名字下嘛，我就有那个压力，而且我都觉得这是家里的东西嘛哈，所以我从研究所的时候呢，我省下了一点钱，我都直接拿回家。我做家去当家教赚了一点钱，我也拿回家。连当兵那个预官才10000多块，我都没花钱，都把钱拿回家。因为反正在军队可以吃军队嘛。那出来上班以后呢，自己也过得很简单。那来上班以后，几乎所有的钱都全部拿回家。拿回家呢，我就去还那个贷款，因为我觉得那个利息负担太重。可是我往里面还，我哥就往里面借出来，我去还他就借出来，结果我在还那个贷款，好像结果到时候都完全没有用，好像是把我的钱拿去给他用，然后他到时候怎么用掉我也搞不清楚，他就变成是一个我们家的一个财务黑洞。但我又没有办法处理，因为他也不会放回来给我处理，但我又不能放给他处理，因为那是我的名字，因为如果万一到时候这个房子出了问题，然后变成是一个没有付款或者是违约的话，那我连我在金融业的工作都不用做了，因为如果你有这个记录的话，你在银行是不能担任经理人的，所以是不能做这些事情了，你就那个资格就取消了。我想哇，那很无法处理，对不对？就在我哥哥在出院的时候呢，他就说万念俱灰的情况下，他就说这个房子我也不要了，就给你。我想说好，我们当初买了应该是1500万的市价的房子，那时候已经跌到法拍到只剩下6-700万，贷款有1000多万，都还要再拿自己的去信用贷款来补的，其实它也根本不是什么资产，它是一个负资产，但是他愿意丢出来，我觉得我实在太开心了，我就直接赶快把它接回来。我就接回来以后，我就开始立刻整理，然后把原来的那个比较高利息的银行还掉，然后重新再去借新的，因为我自己掌控我就放心嘛，把所有的有可能拿到的钱全部都先开始处理这件事。所以我就把那个负资产的我名下的房子拿回来自己处理，在我哥烧炭自杀之后。然后呢，我哥烧炭自杀出院之后呢，我又把我爸爸送去了安老院。然后因为我哥哥在烧炭自杀的那段时间呢，他其实是很爸爸是最关心哥哥，对不对？所以呢，那时候呢，教会叫他说，或者是我们叫他说，我们祷告，他就会祷告。所以我们去教会哈，然后我们去送他去荣总看哥哥，回来以后说来教会吃饭，吃完饭以后来教会睡个觉，睡个午觉，休息一下再回去。哎，经过这些事情，他也就觉得教会怎么那么有爱心哈，就跟教会产生很好的连结，很大的连结。然后他也开始愿意祷告，他也觉得说祷告有用。然后他住到普里安老院以后呢，他也觉得住得还蛮适应的，也还不错。但是他住去安老院是2004年12月，已经很底了。12月第一个月，其实去的时候状况是很不好，因为刚从医院出来，刚出院，刚割完成前列腺，然后还带着什么，看起来状况很不好。然后那时候院长还说，哇，你爸看起来状况很不好，很可怕。然后就是安排他那种就是养护啊，就是那种就是有很多看护工的那种特别比较密集的病房。是出来的时候，去到那里的时候状况是这么的不好 的老人。一个月过去了，一月状况好很多嘞，二月状况好更多嘞。然后我每个安息日，我就从每个周末了，应该这么说，我每个周末我礼拜晚上就坐车回台中，然后礼拜六一早就去埔里，然后就在埔里跟他一起守安息日。然后我跟他守安息日的时候呢，守完了以后我晚上也就住在安老院，陪他一起住安老院，礼拜天就带他出去走一走。那其实他那时候也不会走，我只能开车带他出去逛一逛，我觉得让他散一下心了哈。我就每个周末都做这件事，每个周末我都在普里安老院。一月他的状况变比较好了，二月他变更好了，然后台中教会还会派长子去看他。他到二月的时候呢，他突然在跟我讲话的时候聊天，就跟我讲说，我觉得 我应该要考虑受洗。我从来没跟他推销说，哎，你该洗。他说我觉得我考虑要受洗，我该考虑要受洗。我说，哎，你这样想很好，我觉得这样想真的很好。那个聚会一定要参加，然后要多听。再隔没两三周，到了三月或四月初，因为三月四月初的时候，就刚好是在台中教会灵恩会前的大概一个月。台中教会灵恩会也是跟台北一样，在四月，很多时候都刚好重复同一个周末。就在他前一个月哦，我爸突然跟我讲说，我决定我要受洗。我吓一跳，我说哇，那很好。我说那我来跟传道讨论一下。我就跟当时注目在埔里的那个传道，是罗真生传道。罗真传道他很赞成，他觉得说住在安老院很安全，很没有问题，他绝对可以洗礼。然后，但是那时候埔里是不太适合帮他洗礼，好像是因为已经过了吧。然后呢，他就说他想回台中教会洗礼。我说，哎，那也很好，刚好是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就立刻跟那时候台中教会的陈文斌传道联络。陈文斌传道也跟他很熟，然后去了看了很多次，所以陈文斌传道也很赞成，台中教会也通过他的审核。于是我们就在那一次春季，我就送我爸爸去洗礼。然后我还记得那一次要去洗礼的时候，那个周末我就开车载着他，然后我就一边陪他聊天，然后就载他回台中。然后突然一个回过神来的时候，我突然吓一大跳。我想说，哎，你跟我洗礼只差一年整，刚好我是2004年的春天四月，他是2005年的四月春天一年。我没有办法想象说在这一年内，他从来没去过教会的人，然后对信仰一点兴趣都没有人，然后是一个健康状况很不好的人，是一个很老的人，然后没有什么，突然变成哎，状况变好了，有个躁郁症的老人，看不出，就是仍然有他的躁郁症，但是状况，对信仰状况竟然是很清晰的。那竟然他现在跟着我要一起去洗礼了，哇！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超感动。在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发现了，就是我哥哥烧炭自杀这件事情，对我的神对我的帮助是什么？看起来人看起来是极端不好的事情嘛，对不对？极端悲惨的事情。结果原来神借着这件事情把我们家好像做了一个手术一样，啪，整个改变了。最重要的那件事情就是我爸爸因此亲近教会，认识道理，愿意祷告，而且自己要求要洗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一直背在身上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个财务黑洞，哎，回到我手上了。虽然它仍然是个洞了，至少是一个我能掌控的洞，之前是我不能掌控的洞。那拿回来以后，我至少我自己可以处理，从此以后我们家的财务黑洞这件事情消失。然后我哥哥他也因为说，哎，这样子他负担也减轻了嘛，所以他也开始能够有一些他自己比较回归正常的生活。所以对我来讲呢，这件事情的第三个造就就是也是最大的造就，就是对我的信心是一个蛮大的坚固，让我在受洗很短的半年的时候，我就第一次遇到了一个这么大的试炼，但是虽然是一个这么大的试炼呢，但是却让我对于神的认识跟神的信心，都更增加，那就回到刚刚一开始小弟请教大家的问题，就我们信耶稣我们到底求的是什么？我们信耶稣我们到底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15章。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的19节。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19节这里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跳过来看31节， 31节这里说，弟兄们，这是保罗说的，弟兄们，我在我主耶稣基督里，指着你们所极力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32节，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使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阿们。所以当我们在看这几节经节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个感受，其实神当然他也照顾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但是我们来信耶稣要的是永生吧，要的是得救嘛。那十二使徒其实在世上 的试炼跟生活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辛苦嘛，如果以世人的标准来看，但是他们是喜乐的。那如果今天我们求的 来信耶稣求的是说，我考试要考上，我找工作要找到，我生病要好，我幸福健康美满快乐平安，那我们跟其他信仰那些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求的也就是这世上的事情。那如果说我们求的只是这世上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就像保罗说的嘛，假设不是明天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改成说，哦，若死人不复活，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反正呢100年后我们就死了，谁不会死，对不对？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所以我想说在这件事情上面给我一个这么大 的回想起来的，就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来自于说其实神给我们的一些试炼其实带给我们都是那一种无价的宝贝。那他当然附带的，我说附带的他其实也帮我解决了世上的问题嘛，就那个财务黑洞的回到我手上的问题，但他也没有让我那个财务黑洞突然变成赚钱的房屋一翻翻三倍嘛，对不对？没有。但是就我就拿回来一个哇，负债银行借款比房屋市价还高五六百万的东西啊，就等于负债五六百万的东西了。但是呢，如果不看这些世界上的事情的话，信心这些事情是跟神的对神的认识这件事情，跟父亲的得救这件事情，这些都是无价的。我们最后好来看一下彼得前书。一起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六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第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与尊贵。这才是我们所基督徒应该最珍视的事情。那经过这样子的，其实我这一路以来走的试炼真的很多，我都觉得哇，也太刺激了一点，就是哥哥烧炭，然后走过2008年的那个次贷风暴的时候，我在那种最容易裁员的外商机构裁得哀鸿遍野，然后一半的人都不见。然后09年父亲也过世了，然后14年我哥哥也过世了，心脏病的问题。然后16年呢，我太太还得了肺癌，肺癌是癌症是死亡率第一名嘛，十大死因第一名，然后癌症里面的第一名就是肺癌啊，所以是第一名当中的第一名啊。但经过这么多事情以后，遇过越来越多的试炼以后，我觉得在试炼当中慢慢能够就是更信靠神的，更稳定的去看到这些事情。那像现在大家都很担心那个新型冠状病毒嘛，那我自己就在想很有趣，就让我联想到，其实我也听到一个另外一个传道的在加拿大传道的一个讲章，我也觉得深表同意。他说其实我们呢都是神看管的啦， 那神说呢，如果神不允许的话，你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嘛，对不对？那大家都很紧张，好担心，对不对？其实我们如果没有试探神的话，没有故意跑去冲去医院说跑去接触那一些患病的人，然后说哎，我不戴口罩也没关系的话，其实理论上应该不用担心嘛，因为我想说神应该不会说啊，不好意思，我刚刚打个瞌睡没注意到，然后害撒旦把那个冠状病毒丢到你身上，应该不至于发生了。就是如果万一我们会得到，那也是神允许的啊，神一定是允许的，神一定知道的，要不然你不可能得到的。如果我们得到了，然后又死掉了，又安息了，那也是神允许的啊，神一定知道的，神不会不知道的。那如果神允许，神愿意，神愿意这样做的话，那大家又何必担心？就让我想到我之前在灵恩会的时候也曾经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不知道在哪个文章看到，然后我也记得好像曾经听过别的传道讲过，他说有一些外邦人就说你们基督徒好奇怪，为什么好奇怪？他说你们都说天堂好的无比，然后是快乐的地方嘛，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好的无比，黄金街碧玉城，好的不得了，对不对？啊，奇怪，为什么你们基督徒如果被宣布说啊，你得癌症末期啊，死去活来这样，然后世界末日，然后好像人生已经就是好像是全世界最悲惨的事情，不是应该很开心吗？那如果万一是这样的话，万一我们今天如果遭遇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然后真的要去见耶稣了，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其实我现在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心境跟当初刚认识神的时候讲这件事的心境其实不太一样。有人说哎，你怎么那么悲观？我觉得我是很乐观的，因为我自己觉得说哎，这个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可是我一开始说想要去天堂的时候，那是很悲观的。我记得我在刚信主的时候还没有信了，刚来教会，刚知道有神的时候，刚知道有神，刚刚知道开始聚会，刚知道一些道理的时候，刚知道有天堂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曾跟我一个朋友同事讲过一个这样的话，因为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活在世上真的太辛苦了，所以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讲说，我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今天受洗，明天主耶稣就把我接走，我一天都不想留在这个世界上。那时候我觉得是悲观的，那时候就是觉得天哪，就是很想逃避这个世界，然后去那个好的无比的地方，但至少那是好的无比的地方。但是现在如果来看的话，应该是觉得说哇，我们要去那个好的无比的地方，不是应该很开心的吗？所以那个以上的见证就是跟大家做分享，希望今天的见证能给大家有一些信心上跟信仰上的帮助。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真神，阿们。
感谢主哈，那我们听完了妙弟兄所做的见证，我想每个人在人生当中能够很平坦，说真的很难。大人有大人的操练，小孩子有小孩子的操练，这就是人生。所以我们从妙弟兄他所做的见证虽然经过了这种操练也可以说走过了死荫的幽谷，但是呢，神用圣灵把他提醒、体验、感受，神爱你。在这种体验的过程里面神就用另外不同的体验，让他更深刻的体验。这个像那个肉体烙印在他的身上一样，所以这个肉体烙印在他的身上一辈子都忘不掉，甚至一辈子都洗不掉。当然现在的这个皮肤的科学很进步几次的镭射是吧可以把它洗掉，可是你要花一笔钱，这就是人硬要把神的作为把它去除掉，当然 你就要会一番的功夫。那从妙弟兄他的家的见证，然后从他个人的见证，我想、哦、真的神爱他们家人啊。哦、这是从啊刚才所听的见证我们可以感受出来。不根据圣经啊，主耶稣早就讲过了，我会，你在我里面会得享平安，但是在世上会有苦难。所以啊，今天我们走在信仰的这个道路上啊，也会多少有苦难，多少有苦难，但是也有一些很苦难，也有一些普通苦难，这是每个人的人生不大一样啊，这完全操纵在神的手中。不过在我啊、个人的感想，越单纯的人，这种所遭受的苦难你就会越轻松。如果你挑剔的人，你那种小心眼的人，你那种自己自傲的人，我看你的操练会比别人要多。所以我一直认为说，我们就是要成为神的乖儿女。不过说真的哈、哦，成为神的乖儿女，我也受过苦难啊。我曾经一个月不到就瘦了7公斤的这种体验啊、哦，这是很难体验的这种体验啊。所以呢，今天呢、啊，我们能够从信仰的心路历程里头去体验人生，那个就是要让我们从圣经来体验出神真的很爱我们。我们最后来看几段圣经节，我们来看保罗对提摩太的勉励，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七节第八节跟第九节，新约299面，第七节，只要弃绝那事实的言语和老妇方妙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哦，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特别勉励的话。而且在第九节特别说，这个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的。哦，这是保罗要结束这句话，特别在强调可信跟可佩。好，那么再看回到第七节，第七节提到哦，这个事实的言语跟老妇相貌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保罗在这边所讲的是什么呢？心灵上的操练。心灵上的操练。所以齁、哦、所以我们今天在生活上所遇到的，你心灵上的操练总会遇到心理上的郁闷。当然每个人的心理上的那个操练体验就不大一样。然后第八节呢提到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那在这边就继续讲述到要从心灵上的操练。哦啊、对不起，刚才第七节就是那个肉体上的操练、哦哦、肉体上的操练。那第八节就提到、这个心灵上、哦、来接受操练，所以到最后要在敬虔上。然后呢，这些操练对我们有什么益处？今生跟来生的应许。所以我们从刚才妙弟兄所做的见证也告诉我们，不管是在我们的肉体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心灵上，我们所做到的不同的操练呢，我想这个就是要让我们的今生跟来生得到从神而来的应许。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我们走这一条天国道路就会越来越平坦，而且呢会将来更有来生的应许。我想这是人生极大的盼望。所以刚才我们也看到听到那个妙弟兄提到保罗，他提到在那个斗兽场的那种经验。说真的 哦，说真的，今天也许就死掉了，那好，哪里还明天？所以我就为今天去努力。所以今天我们掌握今天在主赏赐的这种管教啊，当然过这个管教，像圣经有很多的地方跟我们讲说，当时你受了管教，会也许感受到那种痛苦，好，但是呢，你能够接受这种管教，你必须会感受到以后将来的来生应许的福乐，这是就是告诉我们永生的那种盼望。所以呢，啊，今天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呢，我们人要过着人的那种责任啊，当然我们要把未来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哦，感谢妙弟兄给我们做了一种生命的见证，感受到神的恩典。